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玩具越多越好，另一个话题是请客人到访要除鞋，是好没有礼貌？玩具是不是越多越好呢？研究证实，只要比这四件就更聪明。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哪种文化背景之下，儿童都是喜欢玩的。有些玩具总是陪着他们，积木、洋娃娃和拼图。这些玩具吸引着儿童去搭建、去探索和体验，千万不要被荧幕取代了玩具。心理学家教授、天普大学婴儿语言实验室主任、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海西希尔什帕塞克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就说了，玩具可以激活人类大脑学习的多种方式。你正在积极主动全心投入，你在这里赋予事物意义，这个不是人家的设计，而是出自于你自主性。他说，曾经占据儿童注意力的玩具，如今面临着一个强劲的对手——荧幕。令人担心的是，当荧幕取代亲身体验的玩具游戏那阵，儿童会错失哪些能力的发展？曼克顿儿童心灵研究所焦虑症中心副主任、资深儿童心理学家桑德拉·怀特豪斯对大纪元时报说，他在9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相关的患者，那阵还未有那么多屏幕设备，但他已经看到切实的改变，这种变化在疫情后变得尤为明显。现在的儿童在社交和沟通能力上和他职业生涯早期见到的小朋友已经不同了。有些儿童在关键的发育期间错失了玩的机会。他说，怀特豪斯30年来所见证的过程，正是发展心理科学家用了几十年来探索的议题，玩具的隐形作用。不同的玩具塑造不同的能力，好的玩具鼓励小朋友参与，例如没有图的积木，或者是没有名字的背景故事的毛毛公仔，可以给儿童发挥想象力。德拉雅大学心理学教授、儿童游戏和学习发展实验室主任罗伯塔·戈林科夫对大纪元说，正是这种开放性令玩具拥有独特的力量。戈林科夫和希尔什帕塞克合著了儿童发展领域的里程碑著作《爱因斯坦从不使用闪卡》。戈林科夫说，玩具可以激发想象力，如果你给小朋友一些可以将玩具实物给他们去构想情景，他们就会发挥想象力。想象思考和学习并不是割裂的，它本身就是学习，在儿童时期更加是这样。玩就好像一种灵丹妙药。希尔什帕塞克说，他在教给你所有的那些东西，不同的玩具可以启发不同的思考方式。玩具首先带来的挑战往往是物理性的，以轨道火车为例，给儿童练习空间思考，给儿童必须判断零件怎样拼合，想想轨道怎样走向，行不通那阵要想办法解决问题，你要怎样铺轨道才不会被它绕回原处前埋一起呢？希尔什帕塞克说，这个有点难度，这个是一个空间问题，砌积木和拼图同样需要儿童在脑海中旋转物体，判断距离和理解学习描述世界。玩具给儿童提供了一个用语言表达想法的机会，当小朋友砌积木或创造假想世界那阵，他们会自然地开始使用语言来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旁边、下面、周围、里面、穿过，这些词汇不只是在这里描述事物的位置，它还可以帮助小朋友组织想法、沟通计划和理解关联。希尔什帕塞克说， 当你谈论旁边、里面、周围、穿过嗰阵，你就系喺度学习对未来嘅学习能力至关重要嘅词汇。步与整体嘅关系，学习创造世界。洋娃娃、毛公仔或动作玩偶都冇预设剧本，小朋友会决定边个扮演乜嘢角色，想要乜嘢，面对乜嘢难题，以及故事点样结局。你就是编剧。希尔什帕塞克话：你掌控住故事的节奏和情节。儿童游戏咁就具有强大的力量。玩具提供了起点，儿童、小朋友赋予他们意义。在创造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小朋友在练习故事的运作机制、情节怎样展开、角色怎样变化，以及一个角色的行为怎样影响另一个角色。这些叙事能力日后转化为阅读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学习引导注意力，玩玩具要求小朋友练习的技能，是儿童时期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决定专注在哪里，维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美国科学促进会院士吉安林尼拉德对大纪元时报说，控制注意力有两种方式，其中是由内在度控制注意力，例如当小朋友自主选择攞什么来探索那阵；其二是由外在度控制，例如某些东西在度闪烁、发出响声或移动，可以将小朋友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这种区分很关键，因为注意力不只是专注的能力，更是选择什么值得专注的能力。好像积木和拼图这样的开放式玩具，为了小朋友提供了练习自主控制注意力的机会。当小朋友决定积木砌成怎样，或者是火车轨道在哪里转弯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里做选择。下一步怎样做，不是由玩具决定，而是由小朋友决定。拉德说，我们希望小朋友培养的是由内在因素调控的注意力，这个是得到自主性的途径。玩具不会去争抢儿童的注意力，他们只是会静静等待，但小朋友脑海中的活动取决于真实的世界。归根究底，最大的挑战不是将积木砌在一起，而是去理解另一个人。当游戏有其他小朋友加入那阵，另一种思维开始运作，小朋友需要协商轮流解决分歧，还开始由他的角度看问题。当感觉不如意那阵，他们亦必须控制自己冲动和情绪。这些小冲突可以给小朋友练习，即使有沮丧那阵，亦可以和他人保持互动。你希望你的小朋友拥有社交关系，哥林科夫说，这个就是他们学习成年后怎样跟人相处的方式。这个和使用荧幕形成了鲜明对比。2023年一项针对7000几名儿童的研究发现，一岁那阵荧幕时间较长的儿童，到两岁和四岁那阵，在沟通、精细动作技能、问题解决和人际交往技能方面，更容易出现发育迟缓。透过身体去思考，真实世界不只是学习的场所，它本身就是一位老师。尼拉德说，用 iPad 取代真实世界。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 刚才讲到一项针对7000多名儿童的研究发现，一岁嗰阵荧幕时间较长的儿童，到两岁和四岁嗰阵在沟通、精细动作技能、问题解决和人际交往技能方面更容易出现发育迟缓。而家继续讲落去，并认为这个不会深度影响大脑发育，这个是一个错误。原因在于研究员所讲的具体认知，即思维是由身体和真实接触和玩实体世界的互动塑造的体型网，无论游戏设计得几具有互动性，都没办法取代真实接触和玩。尼拉德表示，儿童只是透过体，是没办法完全理解物体的尺寸、重量或形状。小朋友的学习方法是透过攞起旋转物体，将它塞入另一个物体里面，观察接下来的变化。小朋友的双手和他们的思维密不可分。尼拉德说，小朋友透过接触实物了解这个世界，一块比想象中更沉重的积木，或者是一部在不同斜坡上下滑速度不同的玩具小车，都在这里传授无需言传的道理。这些微小的惊喜变成讯息，帮助小朋友建立直觉性的理解。尼拉德很多时都拿旋转木马举例，当问到小朋友旋转木马的各个部分是以相同的速度移动的时候，他们会很自信地说，是啊，但透过在由不同位置推动木马，他们会发现外围比中心移动得更快。他说有些道理用身体去感受会比用语言解释更容易理解。由游戏走向真实生活，游戏正在这为生活做准备，小朋友需要这些机会来演练他们的技能。在一系列的实验中，拉力德和同事询问学龄前儿童，他们是想假装敲饼干，抑或是帮忙做饼干，是想假装喂婴儿，抑或是喂真婴儿，是想假装开车，抑或是坐真汽车。小朋友无一例外说他们更喜欢真实的活动。小朋友并没有说假装的版本不好玩，他们只是说他们想做更有意义的事，他们希望有目标感。尼拉德说，小朋友已经准备好参与现实世界，当被适合他们年龄的任务那阵，四岁的儿童可以学习摆餐具或拿洗碗机里面的碟筷。这种渴望不会随着小朋友的成长而消失，现实世界会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怀特豪斯看到这些练习在小朋友成长过程中的作用，随着年龄增长，透过日常游戏获得的技能有助于小朋友参与更高级的活动，例如学会踩单车和参与团队运动。如果缺少这些体验，小朋友可能会陷入艰难的恶性循环，现实世界的活动令他们感到挫败，因为太难了，而数位世界就令他们感到有成就感，因为在那里可以快速获得成功，而且没什么难度。需要很多玩具，鼓励玩具游戏并不代表家长需要买更多玩具。发展心理学家表示，简单开放的玩具反而最有用。怀特豪斯在为了有严重障碍的儿童举办了暑期计划那阵，意外地体验了这个道理。有一天，小组的双型车到达园区那阵，没有带任何平常用的游戏道具或用品。当大人还在那发愁怎样给小朋友有事做那阵，一个男仔环顾四周，找到了一个纸箱和一个气球打气筒。然后他宣布，我们来玩捉鬼敢死队。打气筒变成了捉鬼用的质子背包，纸箱变成了盾牌。好快，小朋友就盖起堡垒，构思出冒险故事，一起玩了一个多钟头，直到小组的游戏道具等送到现场。 极少的物品就可以激发小朋友的想象力。哥林科夫说，通常玩具设置越少，小朋友可以想象、决定和创造的空间就越大。研究表明玩具的数量确实跟随这个道理。在一项研究中，幼儿被分派去到放有四个玩具或十六个玩具的房间。当玩具较少的时候，小朋友玩每个玩具的时间大约是原来的两倍，玩法更加多样化，具有想象力。怀特豪斯表示，市场正在推销一些昂贵的玩具，但其实便宜的玩石仔和跳房子游戏都很吸引小朋友。你不需要很多东西，他说，即使在接受心理治疗的高级青少年亦会被简单的游戏所吸引。这些游戏本身并没有奇特之处，但当两个人专注同一个目标的时候，他们不只可以带来乐趣和想象力，还可以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无论你年龄有几大，每个人都有机会重新建立联系，和伙伴一起玩。怀特豪斯话，研究披露成年人玩乐好处多，颠覆你的认知。小朋友通常喜欢玩，而他们玩亦要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成年人如果玩就会被另眼看待，仿佛他和成年人的生活截然不同。其实在研究显示，成年人玩乐有身心方面的多种好处，动静皆宜，都可以好似小朋友一样由玩里面从中受益。纽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人口健康学教授邓肯和奥克兰大学健康科学教授史密斯在 The Conversation 网站撰文说，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成年人亦好似小朋友一样由玩里面从中得益。有一项针对纽西兰家庭的研究显示，经常参与游戏活动的成年人往往可以更好地应对压力，体验到更多正面情绪，而面对挑战那时表现出更强的韧性，而且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这项研究强调了支持非结构化的玩乐如何帮助成年人减轻压力，增进亲子关系，同时亦有助于将玩乐融入日常家庭生活中。在这个忙碌的世界，玩乐可以提供我们逐渐失去重要特质、自发性、团结感和自由自在的乐趣。这两位学者指出，成年人的玩乐方式和儿童时期玩乐方式截然不同，它不再只是关乎玩具或游戏，而是体现在我们怎样面对日常体验。成年人的玩乐可以是体能上的、社交性的、创作性的或富有想象力的，它可能包含肢体活动、音乐、幽默、讲故事、解决问题，或只是享受其中的乐趣。比一项活动好玩的并非它形式，而是背后的心态、好奇心、开放的心胸，以及不预设结果的参与意愿。对成年人来讲，玩乐往往融入嗜好和探索的时刻中，而这些时刻都和工作和义务无关。在2025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显示，比较年长的成年人玩乐行为和认知健康之间可能存在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关联。就本质来讲，玩乐提供了一个放松身心的空间，俾我哋得以暂时摆脱压力同表现嘅束缚。咁样做唔单止有助于调节压力，仲可以喺成年时期维持情绪平衡同生活品质。玩乐嘅价值远远唔止于个人层面。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历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玩乐提供了一个放松身心的空间，俾我哋得以暂时摆脱压力同表现嘅束缚。咁样做唔单止有助于调节压力，仲可以喺成年时期维持情绪平衡同生活品质。玩乐嘅价值远远唔止于个人层面。而家继续讲落去，喺社交场合中，玩乐有助于建立共同嘅情感资源，进而塑造人嘅互动方式同长期嘅相处模式。成年人的玩乐亦同较高的情绪智商相关，包括比较强的能力在社交场合中感知和管理情绪。有研究进一步表明，喜欢玩乐的成年人在同其他人互动时更有同理心，更善于互动，更积极，进而加强了社交关系的归属感。重要的是，玩乐具有一种跨越年龄界限的独特能力。当成年人和儿童一起玩的时候，就算彼此没有血缘关系，年龄、角色和地位的差异亦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乐趣和互动。正如针对纽西兰家庭所进行那项研究所揭示的，非结构性的玩乐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可行而且意义非凡。很多家庭表示，玩不只有益于儿童发展，还可以增强家庭凝聚力，提升家庭成员的幸福感。研究发现，玩乐可以是家庭和社区生活中常见的，而非特殊的组成部分。在日常生活中，为玩要留出空间。这两位学者说，如果玩在人的一生中至关重要，那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就需要支持玩乐。但目前大多数公共环境仍然将玩乐视为主要针对儿童设计的活动。有关都市设计的研究表明，对成年人来讲，最有效玩的环境不是那些标榜自己是游乐场的环境，而是将玩的可能性融入日常生活中。他们举例说，超大楼梯、搭脚石、互动式座椅或行小径等的设施，可以鼓励大家探索、训练平衡和活动身体。在某些城市，这个概念亦延伸到融入公司空间的成年人游乐设施，例如将日常活动化为趣味互动的音乐千秋。他们强调，当玩被视为令人尴尬、放纵或需要道歉的事，它很快就会消失。但当玩的行为显而易见，而且大家都习以为常，其他人就更容易参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全国玩乐研究所的创始人布朗提出了八种玩乐个性，以帮助成年人识别最自然和最愉快的玩的方式。这八种玩个性包括收藏家、竞争者、创作者、导演、探险家、搞笑分子、运动员和讲故事者。为什么要玩，或者是你忽略的最健康的事？最近作者受邀参加了一个以友谊玩耍为主题的女生聚会，本以为这个将会是一个轻松愉快的日子，同朋友一起放松身心，重新找回我们俏皮的一面。不过当到达那时，我才发现主人对玩乐的理解是给大家帮他完成等待办事项目上的整理衣柜、清理车库这些。对他来讲，这个就是一种玩乐方式，这样就会令他变得快乐。现在是这么个人化的体验，对一个人来讲充满乐趣的事，对另一个人来讲可能是更似是工作。进一步体验到我们渐渐和玩乐本身带来的体验变得越来越生疏。作为成年人，我们时时都将乐趣放在次要位置，等到有时间了才去享受，但这个可能正在静静损害了我们的健康。 假如健康的关键并非源自于另一个新的养生潮流，而只是重新拎起那些曾经在童年带给我们快乐的事物呢？研究表明，参与趣味活动可以减轻焦虑、抑郁，甚至对精神分裂和双双情感障碍等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都有所帮助。玩乐能够缓解压力，促进令人快乐的内啡肽分泌，同时还可以降低血压，预防心脏病和认知衰退，仲延长寿命。这个就是大自然话俾我哋知，尽情玩乐吧，呢个对你有好处。不过好多成年人，包括我自己，都好难拨出时间嚟尽情玩乐。随住我哋步入成年，玩乐时时会被视为轻浮或无益嘅行为。社会鼓励我哋成熟，将我哋推向责任同可衡量嘅成就，进而几乎不留下享受乐趣嘅空间。喺工作、家庭和无尽的等待要做的事项之间，玩乐往往被摆在一边。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发性和想象力就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即是僵化的日常和以任务为驱动的思维。这种模式通常是受父母行为所影响。我父母由日出工作到日落，几乎没有停下来享受乐趣。现在作为成年人，我亦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当我抽点时间去放松那阵，我就觉得很内疚，就好像我还未有赚得这个休息的时间。我们对玩乐的抗拒往往源于一种更深层的理念，就只有我们拿到足够的成就那阵才算配得上去玩。但谁来决定什么才算足够呢？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追逐一个不存在的终点，我们不断将目标推得更远，告诉自己知，只有当我们完成所有任务那阵，我们先配得上休息。就算我们完成了清单上每一项任务，我们仍然犹豫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放松，因为总是有更多事需要完成，我们依然困在追求外部认可的过程中，等待住那种永远不会到来的足够感。假如我们停止等待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准自己去玩的呢？为了小朋友定义玩是很容易，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但对于成年人来讲，情况就会复杂一些。大多数人不会弯腰执一个公仔或模型人物，就此重现儿童的冒险。那成年人玩是什么样的呢？斯图尔特·布朗博士，一位研究员以及全国玩乐研究所的创始人，提出了八种玩乐个性，以帮助成年人识别自然和最愉快的玩乐方式。收藏家，你喜欢收集和整理物品，无论是邮票、古董、珍贵书籍，还有是贝壳。竞争者，你在有明确规则的游戏中发奋，还享受赢得挑战的乐趣，无论是伦理足球赛、桌球之夜，还有梦幻足球。创造者，你喜欢将创意变为现实，无论是涂鸦、装饰、木工、维修的东西，还有缝纫、创造及修理，都会带给你快乐。导演，你喜欢组织和领导规划活动，例如主题派对或协调团体活动，是给你觉得有趣的事。探险家，你通过探索新鲜事物来感受乐趣，这个或者是身体上的，例如去新的地方旅行，亦可能是努力上，例如学习一项新技能、探索音乐或深入了解新的观念。搞笑分子，你的乐趣就是为了令人哋发笑，对你来讲，玩乐就是搞笑。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搞笑分子，你嘅乐趣就系为咗令人哋发笑，对你嚟讲，玩乐就系搞笑。而家继续讲落去，讲笑话或参与幽默嘅对话，运动员你通过运动嚟体验玩乐，跳舞、练瑜伽、远足或任何可能令你活动四肢的事，都会令你充满活力。讲故事者，你热爱故事，或无论是聆听人地叙述，亦或是通过自己创作，你可能会在写作、表演或在餐桌旁边讲述故事中体验乐趣。玩乐有多种形式，但关键不在于活动本身，而是在于它令你觉得怎样。正是这些神奇的时刻，快乐涌现，时间消失，你感到活力十足，自由自在。虽然我在很多玩乐个性中看到自己的一些特质，但由本质上来讲，我是一个创造者。我通过在厨房里面创作新食谱，在自己家土地上修建登山小径，写故事和绘画来体验玩乐的乐趣。在这个时刻，我不记得了时间，完全沉醉在创造的流程中。这个是一种宁静而充满活力的感觉。在那一刻，唯一重要就是创造、探索和将想法变为现实的快乐。将玩乐融入日常生活，并不需要几个钟头的空间时间，即使只有五分钟做一些比自己快乐的事，亦可以带来不同。关键是优先考虑哪些可以带给你快乐，还令你由生活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事。以下是给你我的挑战，每日花五分钟远离生活的压力，选择玩乐，尽情跳舞、涂鸦、吹泡泡、看喜剧、沉醉在书本中，或者是整理衣柜，只要可以令你觉得快乐，那这个就有效了。设定一个计时器，给自己五分钟的美好时刻，去做任何可以令你精神焕发的事。你不需要赚这个时间，也不需要人家的批准，因为你已经配得上了，去玩乐啦。到访的客人除鞋是不是很没礼貌呢？很多人家里面铺设地毡、瓷砖，平时在家打赤脚或着拖鞋，所以有客人来那阵，亦会好自然地要求客人除鞋，但这样做会不会没礼貌呢？美国作家在读者文集撰文话，202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所有受测鞋底沾染了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和粪便物质。当大家穿着鞋走入室内那阵，这些微生物亦随之被带了入来，而地毡特别容易吸附它们。所以研究人员建议大家走入室内要除鞋。这项研究的主要报告撰写人雷里在接受《史密森尼杂志》采访时说，大家没必要用脑想，亦知道要除鞋。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市场调查公司在2023年所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说他们在自己屋里面会除鞋，但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不会要求到访的客人除鞋。如果要求到访的客人除鞋，会不会被视为很没礼貌呢？这项调查的绝大多数 90% 受访者说，如果他们去到人家家，主人要他们除鞋，他们不会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要求。不过在现实生活里面，当你请客人除鞋的时候，这个可能会被对方你觉得不够热情，或拒人于千里之外，甚至带有一些居高临下的意味。对于那些不是太熟的人，情况就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姊妹除鞋是一回事，请顺道来访的主管除鞋又是另一回事。就客人来讲，他们可能会因为脚臭、没收脚、脚部疾病或者只是脚趾形状怪异而觉得尴尬， 另外有些人会围绕着鞋来配搭整身行头，除鞋会破坏他们的整体造型。这项研究的主要报告撰写人雷里在接受史密森尼杂志采访时说，人无需动脑想亦知道要除鞋，很多人亦都是这样做。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市场调查公司在2023年所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说他们在自己屋里面会除鞋。灰色地带，安德森要求客人除鞋并非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其中有很多折衷之处，在制定这样的规定之前，不妨考虑以下几点。个别人的情况不同，有些人为了保持平衡方便行动，或者出于健康状况的考量，一定要着鞋，不要要求客人做可能给他们带来不方便或造成伤害的任何事。场合请一般访客除鞋是可以，但如果客人是来参加正式派对或节庆庆典的，要求他们除鞋可能显得失礼。毕竟如果派对在其他任何地方举行，你通常不会除鞋。季节，虽然鞋一年四季都很污糟，但在雨雪天气里面会显得更污糟。夏天的人字拖和冬天的靴之间有很大差异。提出要求的方式，有些人会在门口放一块提示牌，请客人入来之前先除鞋，有些人会在客人入来那阵顺口一提，还有些讲究细节的人会在客人到访前事先通知。无论哪种方法，都应该有礼貌和友善，不要等客人已经到了屋里面才突然开口要求，这种做法就不是那么妥当。给客人感到舒适的措施，有些人会提供室内拖鞋或鞋套给客人，这种做法很贴心。有些人会在门口设置一张给人坐下来换鞋的长椅，或者可以放鞋的垫或鞋架，以便给客人除鞋时觉得舒适。安德森表示，如果有人拒绝除鞋，你只可以接受他。长远来看，这个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值得为此发生争执。他总结说，请客人除鞋并不失礼，前提是你态度客气，提供变通方案，顾及具体情况，还愿意接受对方的拒绝。日本人怎样看这个问题呢？根据日本生活指南网站报道，如果你去日本人家拜访，你肯定要除鞋，因为入室除鞋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中普遍而且根深蒂固的习俗。日本人入室除鞋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中是为了保持清洁，入门前除鞋可以将鞋底的污垢留在门外，以保持室内环境的整洁。这一点在日本尤其重要，因为传统的榻榻米地板既容易受损或整污糟，又难以去清污渍。就算现在很多日本住宅采用西式风格建造，但很多家庭会在屋企保留至少一间榻榻米房间，而这一类房间同样需要悉心养护。另外，日本梅雨季节的高湿度环境对榻榻米和其他各类地板来讲都是一种挑战。为了防止发霉等类似的问题，入屋前必须除鞋，以免将过多的水分和湿气带入室内。入室除鞋的另一个原因是表达尊重，依照日本传统习俗，在人家屋企不除鞋可能会被视为不礼貌。即使现代社会的规定已不是那么严格，但如果不适合着鞋的场合执意不除鞋，仍有可能被视为粗鲁或不尊重他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租赁房产包括月租公寓内严禁着鞋，如果你在租住的房间内着鞋，你会被视为违反租约，而且可能必须支付高额的清洁费用。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包括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 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